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愿守住心底里的那份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3日。最近我县开始清零行动，据说有中央省地县四级人员一行十几人带着礼品现金分别走访法轮功学员。第一个被走访的是法轮功学员 W， 他们见面很热情，一一与 W 握手，说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困难尽管向他们提，指610主任，并不停地说提困难提困难。610主任笑着说他们很硬气，有困难从来不找我们。法轮功学员 W 说，多年的迫害，我每月工资少了1000多，你们能解决吗？他们无言以对。接着他们进入正题问，还练法轮功吗？ W 说练，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你们想学吗？他们一愣，不知说什么好。接着 W 讲了自己怎样走入法轮功修炼和身心受益的经过。他说，我父母都是残疾人，兄妹四人，我老大，为了生计，我只上了2年学就辍学了。小小年纪，家庭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身上，常年的劳累使我疾病缠身，肝病、肺结核、胸膜炎、贫血、胃病、坐骨神经痛等。这时只听人群中有人说，这是积劳成疾。由于我经常请病假，单位领导说，你不到40岁，咋这么多病？我怨恨我迷茫，怨恨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迷茫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中途有人打岔，不让说那么多，却有人说让他说。 W 接着说，1996年我走入了大法修炼，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告诉我人有难是自身业力所致，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是要返本归真。从此我不再怨恨，不再迷茫，听师父的话，时时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24年了，我无病一身轻，再没吃过一粒药，我为什么不练呢？这也是我21年受迫害，在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八进八出，受尽磨难，仍坚持修炼至今的原因。有人又问，那为什么要上北京呢？法轮功学员 W 说，99年720，江泽民疯狂打压法轮功，我们失去了往日的修炼环境，上北京是为了正实大法，争取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前后10-20分钟基本上都是 W 说，来人没问几句，谈话就匆匆结束了。走时他们按着电梯很客气地走了，只听其中有人嘟囔着说，我们真是吃多了，没事干。第二个到法轮功学员 X 家， X 开门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他热情地招呼他们，因多年讲真相和他们已经很熟了。 X 笑着说，听说这次还有中央来的，让我们见识见识。有人说，看来你经常上网。上百度搜索刘伯温碑记，不知你们看了没有。接着 X 从刘伯温的预言内容到现在蔓延全球的瘟疫，刘伯温碑记中说，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3，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到眼前。别看现在疫情有所回落，人心向恶，更大的瘟疫和各种灾难还在后面。但刘伯温说，只有善乃能保全。2001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李管教把我靠在椅子腿上，用脚使劲踢我，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我当时平静地指着他的腿说，你记住，迫害善良，你会遭报的。两年后，我到劳教所去看被非法关押的妹妹同修，几个管教都对我说，李某某瘫痪了，你知道吗？那意思是被你说中了。我没有幸灾乐祸，我很痛心。李管教不明真相，毫无善念人性，追随江泽民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害了自己也毁了自己的家。来人又问，那现在还练吗？ X 说，练，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大法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把我们从污泥中捞起，让我们无论在社会在家庭都按真善忍做个好人，这其实是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为什么不练？来人问，那国家不是不让练吗？司法解释说你们是某教。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X 说，司法解释是法律吗？它能高于宪法吗？我们现在就同时打开手机，你们上网查查，2000年4月中央办公厅公安部联合下文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有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再次重申该文件有没有法轮功。说到此时，610主任接过话头说，是，我查过了，是没有法轮功。我就纳闷了，搞了这么多年迫害，怎么会是这样？在这期间，他们几次要走都被 X 拦住。 X 最后说，感谢你们上门认真听我们讲大法真相，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你们会有福报的，也希望你们回去后如实汇报，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在人类最后的大淘汰中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被迫害21年有余了，21年来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无数大法弟子被致死致残，但他们无怨无悔，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向人们讲述大法的美好，特别是一次又一次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公检法人员直接站在迫害的最前线，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县清零行动初始，原听说这些人要到大法弟子家都走一遍的，还有好多法轮功学员等着对他们讲真相，但他们只走访了两三家就匆匆结束了。我们希望他们不再困惑，是真的听明白了，在人类最后不多的日子里守住埋藏在自己心底里的那份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弃在人中习惯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6号。瘟疫期间不能外出，整天只能待在家里，按理说这么多空余时间应该多背法学法的，可事实是法没看多少，看了也没入心，还老是被常人生活带动，看电影电视上网，甚至还想趁着这段时间练习毛笔字，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之极。按照常理，只要花时间练字，多多少少都有收获，可现在再一想，真的是羞愧满面。我们的时间多么珍贵啊，常人都有预言说2012年是大劫难，电影都拍摄了2012，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延续来的，我们没做好的应该赶紧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回想一下，假如真的2012年结束了，我们那时修得如何，三件事做了多少。再说练字是常人的观念， 字写得漂亮就容易获得好感，这些其实是自己的显示心，想获得别人的好感和称赞，就是执着。当年毕业时，去了沿海一家科技公司，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奋斗，就能有收获，所以几乎每天加班，周末也加班，还自己找资料钻研技术。可惜啊，十年过去了，工作没啥改善，生活没啥起色，最关键的是这十年时间自己仅仅没有忘记自己是修炼人而已，三件事几乎没做，而且一有空闲就不自觉地陷入常人生活。以前一直在读法，可惜一直为了某项技能废寝忘食的练习，忘记了我们在今天能走入大法修炼，而且和宇宙创世主同在，是多么荣耀殊胜。我们应该是很早就在开始在奠定准备我们今天的修炼了。今天的生活是给我们修炼的，不是给我们过常人生活的。我们能当大法弟子，都是带有很大根基的，可能是一个庞大天体的代表，但是还陷在常人生活中，可笑可惜。我们本来啥都有的，也啥都会做，只是暂时封闭起来，是为了我们的修炼和助师正法。我们在人中遇到的一切都与修炼有关，没有闲暇安排过常人的生活的。黄粱一梦说的是有个考生人生不如意，遇到一个老人，给他个枕头躺下休息，结果就做梦，梦到自己娶了大家闺秀，仕途显赫，儿孙飞黄腾达，多么完美的人生啊！一直这样在美好生活中几十年寿终正寝，结果醒来发现是场梦，旁边店家的黄粱米饭还没熟。按照常人的观念分析问题，就是用常人层次的思想在对待表现，那么就会按照心性所在位置演化表象，相随心变嘛。用低层次的观念看问题，低层次的理就起作用了，就能制约我们。例如面对恶境骚扰的时候，如果正念强，就真的抑制住邪恶了，如果用人的观念想后果，或许就真的是这种后果了，因为是在求。我们修炼人应该起主导作用，表象应该按照对我们做三件事有益的方向变化，而不是按照常人社会的规则来发展。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在常人中养成的观念、经验、所谓知识，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看到什么现象，大脑自动就会在记忆中搜索，寻求相应的应对方法，以及对结果的预期，甚至直接就有解决方法，直接反映在大脑里。运动员训练的时候，刻意造成肌肉记忆，因为面对一个现象，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分析后再做出动作。面对各种现象时，手自动就会控制球拍，去做出正确的回应。感觉这套系统已经活了，一遇到相应的事，他自己就会主动寻找解决办法，都不用经过主元神思考，因为表现是同一个大脑的想法，还以为就是自己发出的思想，其实不是。人有主元神、副元神，还有可能其他生命体能左右这个大脑。平时在常人生活中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时，对方说一句话，包含什么意思？他想知道什么？我该如何回答才能不失礼貌，而且能避免他的陷阱？这种人就是所谓的老练，思维敏捷。我们练功人如果平时一直在法上，遇到问题应该想到的是，我是修炼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事？因为心性高了，修好的部分可能就会起主导作用。如果我们平时不在法上，或者同化大法不够，遇到事情，首先常人中的观念或其他生命体就会主导大脑，说出的话、做出的事很可能违背修炼人的要求，过后又后悔。常人中有个成语信马由缰，大意是坐在马背上不用控制缰绳，任由马自己跑。或许因为老马识途，不会出问题，或许直接就驮着人跑到危险境地了。信马也就是经验老道的马，也就是有着丰富常人观念的马。我们修炼还没结束，还有部分常人思想，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没有方向了，常人那部分思想就起作用了，就希望事情朝着常人希望的方向发展。 跟我们修炼人的方向或许就是相反的。要分清何为顺其自然，何为信马由缰。个人理解，顺其自然是指按照练功人的要求提高心性和做事，而不执着事物的发展方向结果，因为执着是指用常人的思想在期望，体现了一个求。我们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这样做到就行了。至于结果如何发展，就不用管了，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用不同层次的理来要求我们的，事物也应该会按照这种方向发展。信马由缰，个人理解，为面对选择的时候，一时不知道如何选择，这时头脑里或许就会冒出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是外来的，是否在法上，主元神没有用法去衡量判断，就随着那个想法去了，而顺其自然是符合法的。我们就是一个个瓶子，只有掏出积累的经验知识，其实就是脏东西，才有空间装美好，才能浮上来。共勉，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夜谈帮同修与修自己，作者大陆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9月5日。在同修被邪恶绑架或遭受病业迫害时，我们都采取过各种办法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如发正念帮助同修向内找，指出同修存在的问题，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甚至是对同修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等等。我认为在帮助同修时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去除我来帮你来了这样的念头。在帮助遭受病业迫害的同修时，我们很多同修都有目的性很强的一念，那就是我帮你来了。这一念的结果直接就是把自己置身其外，没有把帮助同修看作是自己的修炼。还有的同修在帮助同修时一味地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或者是说同修有这个心那个心导致的。一个同修持这样的想法，两个同修持这样的想法，去帮助遭受病业迫害的所有同修都是这样的念头，就给磨难中的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个无形的场就会压得同修喘不过气来，使难中的同修更加艰难。最后同修直接说，大家不要来了。我们在帮病业中的同修时，一定要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想一想，不能把自己置身其外，一味地让同修向内找，而自己却不向内找。这种对同修的所谓帮助根本起不到正面的作用。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我们只有自己向内找，然后再帮助同修在法理上认识上来，这样发出的念才是正念，才是对同修真正的帮助。第二部分，帮同修实质是在修自己。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与我们自身的修炼有关，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置身其外。哪怕是同修表现的是绝症假象，也不要想同修和我们不一样，就把同修看成和我们一样。我们自己思想中先剔除绝症病业的念头，然后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甚至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归正自己，找自己的不足。
自己修好了，常变正了，对同修才是真正的帮助。很多同修在交流中或帮助受病业迫害的同修时，最容易拿师父的话对照同修，让同修找自己。其实法当然是最正的，让同修找自己也没错，为什么起不到好的效果呢？是我们的善心不够，我们发出的能量不够纯正，同修收到的是我们自身发出的执着和不好的物质，所以同修会感觉到不舒服。即使是看到同修的不足，也是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指责提醒，这样效果一定会更好。同修在我们纯正的能量场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出病业迫害的假象。第三部分，语气、善心、道理都重要。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刚学这篇经文时，我就在想，为什么师父把语气、善心放在道理的前面呢？后来在修炼中逐渐体会到，只有我们的语气和善心是纯善的，我们发出的场才是最正的。否则语气不善，道理再对，甚至是拿师父的原话去对照同修，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我们帮助同修，出发点肯定是为同修好，让同修感觉不舒服或有压力，一定要从我们自身找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们想想自己，在帮助同修时，我们持什么心态？我们的话能让同修落泪吗？其实，让同修感到不舒服时，一定是在维护自己的东西，而旧势力就是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在那时，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和旧势力相似呢？我们不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同修，旧势力就认为符合了他的思维，就会操控你，在同修中造成间隔，从而干扰要做的事。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时时牢记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向内照，默默地去圆融同修的不足，邪恶也就无可乘之机了。我们遇到的任何事都是我们自己的事，都不能够脱离自身的修炼，第一念都要想到找自己，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特殊时刻讲真相需要充分换位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6日。今天晚饭后和家人一起出去散步，看到在广场啊，一些小区啊，人们沉浸在各种健身舞蹈中，还有打麻将的、唠嗑的，人们好像把武汉肺炎忘了。见状我心有感慨，家人于是说，要不说啊，你们和人家说武汉肺炎还会爆发，有多么严重，好像得了就得死全家一样。那前几天有个同修家的小孩得了肺炎，你们要是去和人家说肺炎还会复发，你想他会不会愿听啊？我忽然意识到，现在讲真相一定要站在世人的位置，考虑一下真相内容会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如何才能让人主动接受。现在疫情下，人大多喜欢听祝福吉利的话，也喜欢神佛保佑之类的话，也不抵触神，更愿意相信神的保护。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母亲小区的邻居们和母亲在一起讲话，说有个村子全村都淹了，有一个孩子幸运啊，到亲戚家玩避开了。然后几个人很自然的就谈到了，哎呀，就多年前有个傻姑就说等什么的时候就有大灾难，到时候怎样怎样。我听了以后就想，现在在民间有很多这样老辈留下的传说，人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很自然就接受了道德败坏又天灾的说法。而且我发现世人都还挺会说的，他们还自发的自己和亲朋好友说，亲朋好友听了还都信。也就是说，往往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就能达到不同的效果。用常人的话就是看眼色，当说话别人不爱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调整说话方式的时候，讲真相更应该尽量避免触动人的负面因素。说到媒体和小册子，个人认为打印在纸上的讲真相内容，比如杂志、小册子，要和影视媒体有区别。有时候媒体这样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作为在大陆发放的打印出来的小册子、杂志，就需要更多斟酌了。一开始我们说着病毒很严重，有潜伏，有后遗症，疫苗也不好使，后面夸赞国外，比如美国等等，再来个全球反共，建设台湾光复大陆，白俄罗斯警察把警服都脱掉扔了，而天安门自焚真相，最重要的基本真相之一，被赶到了一个小角落，让很多年轻的和以前因种种原因没看过真相的人，就看不明白自焚真相那里是说了什么意思。一套内容看下来，不误会都难了。再说武汉家里得了肺炎又复阳的那些家庭，武汉封城，曾流落各地的武汉人民承受了种种痛苦，他们愿不愿听身上终身携带病毒，愿不愿听复发后几乎没有治了。再比方说病毒已发生变异这个事实，能影响到的主要是年轻人。真相是中共病毒只指向亲共的人，这个我们都懂，但你不说明病毒变异了，也影响不了明真相的人。带有这样考虑不全面的信息的资料发送到武汉的家庭和人群，再加上全球反共的信息，这部分内容人看了不知会作何感想。他们会相信我们真心是为了救他们才说这些的吗？还是认为我们是为了反共才说的这些呢？实际上，很多人念九字真言好了的，要是被终身带毒这个说法影响了，他们是否也可能不愿听？因为我们没给他们写明，念九字真言好的，把真相铭记心里，就有了神佛护佑，不会再被瘟疫侵染。以上只是几个例子，现在是非常时期，时间紧迫，很多人的性命危在旦夕，所以我们讲真相真得好好斟酌，怎么讲才能不让有缘人反感，而是欣然接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重让明真相的世人救家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1日。近一段时间，特别是疫情开始以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我们比较注重让明真相得救的世人救其家人，尤其是明真相得救的熟人、朋友、战友、老乡、同事等等。在给他们讲明真相后，一定嘱咐他们回家救救家人、亲戚等，把疫情的严重性讲给他们，再告诉他们救命的灵丹妙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平时承念保平安，疫情来时能保命。
他们都乐意抓紧回去救人。最近，我们除了就近给明白了真相的熟人重新讲一遍真相，请他们回去救家人以外，还专门到外地给外地明真相的众生熟人重新讲一遍，使他们进一步明白真相，然后请他们救家人、救亲戚，他们的积极性都很高。事后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效果比较理想，而且结合疫情形势，再给他们进一步讲真相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说以前对真相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深。每给他们重新讲一遍以后，我都会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们，将来疫情过后，谁没好好救家人，谁没完成任务，我找你们算账。他们都同意说好，一定的。这样看似再讲一遍有点重复，其实是加大了救度的层面。他们的亲人、朋友等，咱们平时一般都接触不到的，重新给一个人讲，救度的可能是三个、五个或更多的众生，事半功倍或几倍。当然，平时讲明白真相的世人也会主动传真相，如明慧网在疫情初期发表的《我的老乡也在传真相》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平时讲明白真相和进一步讲真相，让明真相的世人传真相救人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